Amen.
Amen. 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啊，实在是关于啊，讲到诚心方面的最好的一首诗歌，真的非常好。那么第二首诗歌我们所唱的呢，是啊，关于啊奉献很好的一首诗歌。那么在整首诗歌里面啊，并没有讲到奉献这个字，但是从第一节一直唱到第七节，你感觉到这是一个相当的被主受吸引的一个人发出来的一个心灵的感受。我们的灵岂非见过他过，我们的心曾否被他所夺，我们当认他为人中之第一人，欢喜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世界上的一切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使人颠倒度过今，使人不容易淡泊，轻过蜜使人真难超脱。但是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也并不是劝勉，也不是失望，乃是无价之宝的一切。
Amen。
所以副歌就讲到，主啊，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啊，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以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Amen。
这篇信息啊，我们来到第四篇了，讲到关于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需要过奉献、诚心还有牧养的生活。
Amen。
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啊，其实有太多太多的讲究了，太多可以提的了。前面三篇的信息啊，都是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但是这篇信息非常特别的把三个点点出来。这三个点就是奉献、诚心还有牧养。
Amen。
那么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经历的得救之后、了解以往之后的第一个经历。主期待每一位啊得救的弟兄姊妹，主期待每一位得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过奉献的关了，我们就把自己啊交在主的手中。对许多弟兄姊妹来说，他们的经历的确是如此。我们听过李托生弟兄的见证，李托生弟兄说过，他说啊，对别人来说，信主不信主，接受不接受主，只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但我知道，对于我来说，他说，对于我来说，我知道，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也知道我母亲是个基督徒，虽然似乎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对主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对于他来说，他说，对于我来说，我的得救就是我一生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我的得救是跟奉献连在一起的，我没有办法把它拆开来。他说，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当作两件事情来处理，我必须，我得救我就是要全人侍奉主，因为主对我们来说若不是真的，我们就不要信他，但若是真的，我怎能信他而不服侍他呢？主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主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真实的？主一切在圣经中的话是不是真实的？主在圣经中说一切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跟随主的人撇下一切跟随他，今生要得百倍，来世得永远生命的赏赐和祝福，是不是真实的？他荣耀的惊人异象是不是真实的？他为我们受死付一切的代价，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赎了回来，不但是我们是他所创造的， 我们本该属于他，他第二次再付了赎救赎的代价，又把我们赎了回来。所以我们是双重的属于他的。所以对正常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得救就该是我们的奉献。我们一得救就该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主手中，因为他对我们是真实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连续的，是有忍耐的，是有荣耀盼望的。但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事情，他们甚至分开来处理。我不晓得我们讲到奉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一次真正的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我相信我们停留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参加很多的训练，一年七节，没有奉献的关，没有过奉献的关，你是做不到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也许你虽然一直活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把自己投身在教会生活的享受里面，但是很可能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是还是停留在模棱两可的情形之下。可能你也觉得好，主实在是好，教会生活是真好，哎呀，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多么可爱，只有这么一个干净的地方，世界充满了败坏、邪恶、污秽，因为这是一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觉得教会生活真好，主也好，弟兄姊妹也真可爱。可是我们有没有彻底的过一次而永远的奉献的关？我们的奉献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经历，在我们得救之后，了结以往之后，恨我们以往所有那些的可怜的、黑暗的、世界的、罪恶的生活，了结之后，我们就应该一次而永远的过这个奉献的关。所以要完成神定旨的生活，我们必须过奉献的关，把自己的主权转移给主。奉献的真实的意义就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烧掉了，烧成灰烬了，然后原来的形状没有了，原来的功用也没有了，只化作那个舒爽的、怡爽的香气的火祭献给神，叫神得着心满意足。我觉得这篇信息的题目而选择的点非常有意义，为着完成神永远定制的生活，我们必须奉献，我们必须过诚心的生活，也许必须过牧养的生活。我可以说这三个点若是我们都进到实际了里面，差不多就涵跨了我们完成神永远定旨的生活的差不多所有的含义了。因为奉献就代表你没有自己了，交在主手中了，与主施依了，完全愿意与主配合了。而且奉献不是一次就解决的事情，它是经过奉献的关之后，还要过奉献的生活，还要走奉献的道路。因着神荣耀气象的吸引，也是因着他爱的鼓励，还有因着他国度奖赏的奖励，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主。那么诚心呢，是指着因着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天最好、最上算、最清醒、最重要的时刻，不是保留给自己的，不去做别的事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梳洗完毕之后，甚至在梳洗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诚心了。我们就向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啊，吸引我，我愿起来快跑跟随你。主耶稣，我这一天的生活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与你施依。主啊，保守我在灵中生活行动，保守我停留在灵中，保守我与你施依， 保守我照着灵生活行动，保守我不断的呼求主名，享受你的话，并且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叫我不消灭灵，也不叫圣灵忧愁。叫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不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不藐视箴言。上一堂聚会里面，林弟兄所提到的纲要里面，林弟兄所提到的纲要里面的五个点，这是非常实际的操练。我们若是愿意有一个完成神定旨的生活，愿意活在调和的灵中，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我们需要有那方面操练。那么这些操练是根据于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早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也是根据于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然后讲到牧养，这个原则是非常大的。我们若是没有真正享受并经历过主那个怜悯、慈爱、宽恕的牧养，主对我们是无尽的忍耐啊！哎呀，我相信啊，多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做这样的见证啊。我们是调皮捣蛋、悖逆顽梗，我们是啊，常常向主耍赖，常常跟主讲理由，常常拖延主的时间。可是主啊，常常就是忍耐、怜悯、宽恕，等待我们转向他，等待我们主动的转向他，不是因为宗教的义务，也不是因为责任，也不是因为教会生活过久了不好意思来聚会，不来聚会不好意思，不，我们是因为受主的吸引，愿意，我们经过了主的牧羊，我们知道主的可爱，知道主的信实，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主手中，因着接受他的牧羊，我们愿意起来牧养别人。这牧养的原则其实就是啊，活力般的原则。牧养的原则就是与人相调的原则。我们接受了主的牧养，然后根据神，我们照着神，根据主牧养我们的所有一切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去牧养别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与别人相调，我们不能不看见身体。所以牧养的原则就是看见身体，而且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活在相调的原则里面，活在活力伴的原则里面。所以牧养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李弟兄在最后啊，他那几年的时事，他讲到神圣高峰的启示的神圣，所有一切神圣高峰的启示需要两件事情来实化，需要两件事情来做到，来实化我们所看见的所有主恢复中的神圣高峰的启示。第一个就是神人生活，第二个就是照着神来牧养。为什么牧养这么重要啊？因为牧养的原则就是身体的原则，牧养的原则就是相调的原则，牧养的原则就是活力伴的原则。若是我们这个人呢，肉体没有受到对付，己没有受到弃绝，我们天然的人没有被破碎，我们没有办法牧养的。牧养的确是最大的试炼。传福音有时候你传了带人得救了，哎，你这个就给别人去牧养了。所以生产不过就是一刹那之间的时间，那么也许就挣扎10个小时8个小时，蛮苦的，的确是很苦的，生产的苦是相当的苦的，但乳养的苦是长期的。你要乳养一个小孩到他长大成人要18年了，没有18年也要15年吧。所以若我们这个人不是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我们人自以为是，根本没有办法与别人相调。你不牧养还好，我们去牧养别人，我们所牧养人都被我们杀死了。哎呀，我在这里所交通的不是一个道理的东西。我相信我这样交通出来，弟兄姊妹们都有感觉的。有的时候牧养真是试验人。我们所牧养的人他并不见得感激我们牧养，我们所牧养的人他不见得欣赏我们牧养的方式，我们所牧养的人他可能还会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啊还不如他。会不会这样的发生？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当我们一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时候，我是做老师的，你是做学生的，我是做教师的，你听我的话，有这样的灵一出来之后，牧养的关系就被破坏了。牧养是我们降到一个与他做活力伴的同样的一个水准，一个水平，然后把他当作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甚至我的儿子，还不是儿子呢，儿子有时候你还摆点架子，就是当作我们的朋友，当作我的兄弟，当作我的姐妹。当我们的天然人没有受到对付的时候，我们不牧养则已，我们牧养，我们相当的会啊，把我们所牧养的人得罪了，他们甚至在我们身上因着受的得罪，甚至半跌了，他不愿意过教会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牧养啊就失望了，我觉得我付不起这个代价，因为我牧养他，我为他祷告，我付代价分别时间出来照顾他，他并不感激。这时候我们究竟是放弃呢，还是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照着主牧养我们的忍耐和怜悯和宽恕，跟他在同样一个水平上，同样一个感觉里面来牧养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姊妹。所以牧养的这边，牧养在这里提到有包括了太多的原则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神圣高松的启示需要两件事情来实化，就是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活，还有就是照着神来牧养。哎，我知道啊，好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实行牧养，但是我们看见了好多好多时候牧养到一半的时候就放弃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付上代价。所以真的要牧养，我们天然人必须被破碎，我们的己必须被拒绝。不要有一个心态，我是来教导的，我是来引导他的，我是来帮助你的，不要，我们要跟他做朋友。最好的牧养是让他多说，在我们牧养的时间里面，到底是我们多说，我们说的很多，还是我们让弟兄姊妹说的很多。在牧养的事情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学了。若是我们都有负担牧养，我们也从事牧养的所谓的服事很多年了，但是并没有很具体的生命的果子在教会生活中存留，就证明我们生命的度量有问题，我们牧养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不够看见了能够照着基督，照着那大牧人牧养我们的一些原则来牧养弟兄姊妹们。所以我真觉得这三个点把它挑出来，来作为完成神旨，完成神永远定旨我们所需要过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第一个是奉献，第二个是诚心。因为诚心在这里提到好多的好多好多东西包括在这里面。你想想看，若是我们把每一天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时间摆在主的面前，好好被主的灵充满，被主啊浸透饱和，主有光照，有开启，有调整，也有说话，然后我们这个人被主浸透饱和了，然后被主完全复兴了，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新鲜活泼的去上班了，或是去上学了。难道我们经过这样诚心的生活，我们会在生活当中随便乱说话，随便跟别人斤斤计较，或是对人有随便的批评，跟同事吵架吗？若是我们有很好的诚心，我们在生活中却活出另外一套的生活来，我们若是真正爱主的话，这种生活我们是过不下去的。 不要别人责备我们，我们的良心啊，就叫我们难受的无比了。若是我们早上有被神充满的生活，我们到生活中啊，跟同事斤斤计较吵架了，跟老板斤斤计较，加班费啊，多一块少一块钱。我不是说不该讲理，但是若是我们有两套的生活的话，不必别人指出我们的短处来了。我们自己啊，良心上啊，何等的何等的过不去，会觉得何等的亏欠，何等的羞愧。所以诚心的生活的确是我们这一天的拯救。照着诚心，我们能够继续活在诚心的那个属天的空气里面，那个范围里面来过一天的生活。所以这三个点把它选出来，作为完成神永远定旨的生活的各方面，我觉得实在是很有意义，太特别了，很好，实在是太好了。好，我们来看看纲要了。诗篇一百第一大点，诗篇110篇和23篇启示，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奉献、诚心与牧养是何等的紧要！哇哦，奉献、诚心与牧养，好像啊，我们讲这个是新约的事情啊。当然，新约和旧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却提到了诗篇110篇和诗篇23篇，后面我们还要看呢、啊，诗篇22篇、23篇、24篇呢、啊、这一系列的，这三篇的诗篇的信息，三篇的诗篇，这都是大卫所写的，很奇妙啊，大卫啊，难怪他是啊，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真是啊，在他的诗篇里面，在他的著作里面，启示了太多太多的关于基督的各方面了。当我们读诗篇第110篇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以色列人一个王，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他在一千年以前就把基督的各方面的琐事启示出来了，实在是奇妙，也证明神的话实在是啊，是神自己的呼出。这边讲到第一节啊，讲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话，这节圣经节，我想啊，弟兄姊妹都蛮熟的了，因为这节圣经节啊，在新约圣经里面，直接的和间接的，差不多啊，应用了超过20次以上。连主耶稣自己，他都在马太福音啊，第22节那边亲自引用了这一节。他问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直在那里想办法用问题来套他。想抓住主耶稣说话的把柄，结果他们主耶稣都回答了两个问题之后呢，主耶稣就看他们都静默了，主耶稣就问了他们，问法利赛人：“你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就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么耶稣就说了：“那么既然你们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在灵里面的时候却说主，说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呢？”主耶稣自己亲自引了这个经节，主对我主说，等你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结果法利赛人无话可答。大卫既然是耶稣的先祖，基督既然是耶稣即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却说主？却称呼基督为主呢？他引用了这节经节，这节经节呢，说明大卫在灵里面的，在灵里面得着的启示，看见主耶稣是基督，他有一天要来，并且他要从死里复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一节所启示的是什么呢？这一节所启示的是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做宝座。第二节我稍微提一下，你看，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这个锡安不是指的地上的锡安，是指的天上的锡安山。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经过新约的时代，然后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他要从天上的锡安伸出杖来，要在仇敌中间掌权。好，我跳过第三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岂料是必不后悔，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前面两节启示了主的复活升天做宝座，启示了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千年国度的这个王权。那么第四节所启示的是啊，主在死而复活之后，在新约的时代，国度还没有来之前，主要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尽职事，然后他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的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们有这样一位升到高天之上的一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对我们来说本是合宜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太大的帮助了。这是指的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天上进属天的职事，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这个时间呢，涵跨了整个新约的时代。然后第六节呢，是指的主回来之后又在国度时代了。主在你的右边，就是这个主呢，是指的主，以基督说的，在你的右边，你是指的神父神说的，主在你的右边，他发怒日子必打伤列王，是指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啊，跟他的得胜者成为一块大石头，打碎那个大象的小指头，然后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摧毁所有地上的政权，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打伤列王的头。在列邦中要施行审判，地上要满了尸首，哇，满了尸首，好像那个血流成河啊，那个血流到一个地步，到马鞍的那个高度啊，马的叫唤的高度啊，血流成河，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情形。然后地上满了尸首，他在大地上打伤仇敌的头，这都是指的主回来的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千年国度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主同他的得胜者在启示录十九章那边所说的，从他天上的众军从天上降下来，他要穿着沾着血的衣服，他的名字要称为神之化，从他口中要出来一股利剑的气，然后摧毁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那若是我们是得胜者的话，我们都要穿着光明洁白洁净的细麻衣，跟随他坐在白马上，与他一同摧毁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还有假圣言者。哇，这个几节经节啊，把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做宝座，然后在新约时代在天上的帐幕进大祭司的职分，然后进天上属天职事的职分，牧养我们都说出来了，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直到这最后这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太奇妙了，那这真是神的话，若不是神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奇妙而丰富的启示。好，我再回头来读第三节跟第七节。第三节和第七节是讲到奉献了。因着我们的奉献，因着我们的诚心，因着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叫我们的主得着满足。他说，当你征战的时候，你的名并以奉献为彩饰，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必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哇，这节经节实在太奇妙了，也太甜美了。 当征战的日子，这证明一件事情，虽然主是复活的，登天升天坐宝座的那一位，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尽大祭司的职分，继续的尽他属天的职事来牧养我们，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在征战里面。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到主他还是在征战，只是他不直接的卷入这个征战，他需要有奉献的人起来与他配合。我再念这一句，再念这一节，这一节实在是值得我们了花好几天的时间去导读、去消化，把它背下来，不断的默想，不断的咀嚼，不断的咀嚼，不断的享受。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的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我们的奉献是配合来与主一同征战，对付他在地上今天所有一切仇敌的活动，而且我们的奉献对主来说是辉煌的、荣耀的，是一个彩饰。然后我们若是奉献的人的话，我们天天过着吃喝享受主新鲜活泼的领受主的丰富的一般人的话，对他来说我们就是少年人，我们是少年人，并且我们对他来说正如清晨的甘露。主在我们身上享受我们，如同人享受清晨的甘露一样。那这个清晨的甘露啊，就是水了，本质就是水。这个水在清晨的甘露所表现出来的是微微的、细细的、慢慢的，很滋润，但是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征战需要强烈的，需要有大量的水冲击。所以第七节说，我们的主要喝路旁的河水啊。到最后这个清晨的甘露，这个少年人因做奉献的缘故成为战士了，对主来说就是大量河水的享受。这些人正如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所说的，从他父信他人，正如经上所记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我们享受主那灵成为我们活水的江河的时候，我们涌流出这个江河来的时候，这个江河涌流出来的江河，这个河的路旁的河水就成为我们主的享受。当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享受主作为清晨的甘露，主也享受我们做清晨的甘露啊！你看奇妙不奇妙？当我们与他起来一同征战的时候，我们享受主做我们河水的供应，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主也要享受我们做他路旁的河水，并且因着他享受路旁的河水，他要抬起头来，他要率领我们成为得胜者。他是得胜者，我们也是得胜者。哇，这个诗篇110篇这七节实在是满了启示，主啊，实在是满了荣耀的启示。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们读这些话有什么感觉？我是觉得太奇妙了，主啊。在你出生之前，在你降生之前1000年，你启示了大卫，你是这样的一位，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位，你是升天坐宝座的那一位，你是做大祭司继续牧养我们那一位，进诸天这进属天的职事牧养我们，然后呢你要在地上得着人，成为你征战的同伴，然后我们的征战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成为你的享受，然后因着我们都成为心腹军队，我们不但成为得胜者，我们成为心腹的一部分，我们要成为心腹军队的一部分，我们要与你一同下来摧毁敌基督假圣言者和他所有的跟随者，神经纶的完成带进国度来，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份，何等奇妙啊！这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甘心献上自己，需要我们早上起来好好的被神的灵充满，好好享受他，对他来说我们是清晨的甘露，然后我们继续的长大，继续的刚强，然后我们不只是皎洁如月亮，并且我们明亮如日头，并且我们还像像旌旗一样叫敌人惧怕我们，展开的旌旗一样啊，叫敌人惧怕。哎呀，这里面启示了啊，基督是王， 是啊，战士是大祭司，是得胜者，要带我们一同做得胜者。这就是诗篇110篇里面所讲到的奉献跟诚心，而且讲到我们是甘露，我们是河水，解了基督的干渴，也成为他的供应，使他能够抬起头来，向敌人夸胜。被你所败坏的族类啊，今天他们成为新造的族类了，不但成为新造的族类，并且他们成为团体的得胜者，成为我的心腹了。哇，实在是太好了。好了，我们啊再讲一讲啊，诗篇23篇就讲到神的牧养了。这个诗啊，这个诗啊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但是啊不但是基督徒喜欢，连外邦人都喜欢朗诵这个诗了。那么这个诗特别是提到神他是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里面牧养我们。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所有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得救都是有缘由的。去年一月份啊，有一个青年弟兄得救的时候，他对我们做见证。我们受浸的时候对我们做见证，他说啊，我真觉得主是预备了我二十九年才有我今天。他去年得救的时候，一月份受浸的时候，他亲口对我们说，他说我真的感觉，我真的清清楚楚感觉说29年的时间没有白费，若是我没有那29年所经过的人生的生活，我今天不会接受主。他说我知道主在我今天得救是到了时候了，他感觉到主是牧养他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的经历。然后更进一步，他会领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就是主耶稣自己，安歇的水边就是那灵的供应。那么他会领导我们，这个他是指的父神说的。所以三位一的神在这里成为我们继续的得救之后的供应和享受。父神引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青草地，他是好牧人，那么他也引我们有可安歇的水。我们喝那灵的水，使我们得着饱足，解我们的干渴。然后呢，这是第二阶段了。好，这可以说是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阶段了。得救之后就有这些享受了。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的魂苏醒了，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这么魂苏醒呢，是指着我们。这个人的变化，我们魂被他变化，有一些的更新，就是经历了复兴和一些的变化，为着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晓得我们的生活必须活出意义的公义的生活来。然后第三段呢，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那么这个是更进一步的，经过死而复活了，对主有更深的经历，更高的更深的复活。然后第四阶段呢，是啊，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经历了，那么我们不但是啊，经过死荫的幽谷，经历了死而复活，更深的与主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是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杖、他的竿代表是他的扶持和他的管教和引领，都为我们叫我们得到益处。使我们能成为与他一同征战的人。那么我们征战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安息，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然后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这些都指着更完满的、更高层次的，从荣耀到更高荣耀的那些完满的享受。最后呢，更有意义了。那么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那么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最后我们看见的身体， 不但是能够与主一同征战，并且我们看见身体，实行身体生活，我们晓得主盖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所享受一切的丰富，都是为了身体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永永远远。今天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活在身体生活的实际里面，那么来世我们在千年国度与许多得胜者一同做王掌权，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成为一座荣耀的城。哇，这就是神殿的实际啊！短短的这六节圣经节，把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啊，还主带领我们一生的经历啊，牧养我们一生的每一个步骤都说出来了。哦，实在是太美妙了。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确是太美妙了。好了，我想啊，讲到这里了，我把这一篇信息啊，前面两个重点啊，三个重点，大部分都讲了一些了。好，我们就来仔细的稍微读一下这个纲要。好，第一重点讲到，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第一小点，召会虽然堕落了，历世纪以来仍有一条线，有一班人以奉献为彩饰，为荣美，甘心将自己献给主。我们若甘心地将自己献给主，就会有神圣属天的光彩而显为美丽。这边所读的经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节一直到十三节，讲到那个伯大尼患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一个女人拿着玉瓶珍贵的香膏打破了，来浇在主耶稣的头上，门徒们看见了就恼怒说，何用这样枉费呢？那么若是我们以商业的眼光来说，我们就有很多的计较，很多复杂的思虑，很多复杂的考量，何用这样枉费呢？但是主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常有同在，常有穷人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也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见证。我不晓得我们传福音之后，带人得救之后，或者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在福音聚会里面说过这个句，说过这个故事。我看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能没有这个气氛，但试试看，不妨试试看。我们下次在传福音的聚会里面啊，说到主的宝贵，说到基督徒舍弃一切来跟随主，为什么呢？必有原因的。主实在是吸引我们，不是我们能跟随了他，是因为他吸引了我们。好，第二小点，基督也需要我们成为清晨所产的甘露，使他得到滋润。我们早晨若不早起，就会失去机会成为清晨所孕育的甘露，用于滋润基督。愿我们回应主说，主耶稣，我要做清晨所孕育并产生的甘露，使你得着滋润。我想在诗篇111篇里面呢，实在是很清楚的提到两个点，就是奉献，还有就诚心。那么因着奉献，因为我们是奉献的人，我们不断的每天早晨起来享受主，我们自然而然也成为征战的战士，为着主的权益在地上啊与他一同征战。好，下面呢讲到的虽然不是本篇的重点，但是我稍微提一下，诗篇24篇是启示基督的一组诗，从他钉十字架，经过他的牧养，说到将来来世的国度。 我很多年前啊，读诗篇22篇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这篇诗是大卫王所写的，他怎么能够在灵中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所受苦的情形，能够这样超越时空的描述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呀。神为着他带主耶稣为了完成救赎的缘故，必须成为罪。那在那个时候，经纶上来说，父神必须离开他。但永远的灵来说，永远的灵来说，永远的灵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离开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想主耶稣不是照本宣科的，他那时候真的感受到他必须被神暂时的离弃，所以他从心肠肺腑里面吐出这个话来：“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所有在旁边的人看到的，他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你下来吧，你下来给我们看吧。这些都在这个诗篇22篇里面。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头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我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我们人痛苦痛到一个地步，肉身痛到一个情形忍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的表现是受不了了啊！那个时候受不了的情形，太受不了的情形，我们的舌头是贴在牙床上的。然后下面这两节更是应验的天衣无缝了，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连揪，都成就了。谁能做这种安排？谁能把这个话在1000年前说出来，然后到的时候全部应验？哎呀，诗篇22篇啊，让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以赛亚书53章啊，这整篇啊，不知道怎么说，太清楚了。主耶稣他所付的代价，受死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呢，诗篇22篇第22节，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议中我要赞美你。”他死了之后复活了。复活了，成为赐生命灵，传输到圣徒们、信徒们里面，产生了教会了。教会有聚会，他说：“我要率领我的弟兄们，我要宣告，我要在会中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称颂你，我要赞美你。”主耶稣在复活里面了，在教会中就带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都应验了，太奇妙了。好了，第23篇，接下来。就是主死而复活之后，他升入高天，然后做大祭司，尽他属天的职事，继续的牧养我们。诗篇23篇这6节，就是他今天在牧养我们的情形，一个阶段经过一个阶段，到最后把我们安家在教会生活当中，在身体生活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启示！主的话一解开啊，叫我们这些愚顽人都通达了。然后24篇完全是讲主再来的情形，我就没有时间再讲了。好，第二大点，我们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必须借着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讲到11点是吧？哦，对不起，我还有多少时间？假如说讲1小时15分钟的话，我还有多少时间？对不起，我一下糊涂了。
您大概开始一个小时左右。
OK， 好的。好。谢谢。好，这样好不好？我请刘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哈。第二大点，还有第二大点里面的所有的中点和小点。
好，第二大点，我们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就必须借着我们价值观的改变，过奉献的生活。一。第一终点，信徒正确的价值观可见于他们对基督和他完满救恩以下各方面的估计和评价。第一小点，对于主耶稣的估价。第二小点，对于十字架之化的估价。第三小点，对于神的国和神的义与人自用所需之间的估价。第四小点，对于主耶稣与他们亲人之间的估价。第五小点，对于人的魂与全世界之间的估价。第六小点，对于他们身体与罪的严重及结局之间的估价。第七小点，对于宗教阶级地位与做主奴仆并彼此做奴仆之间的估价。第八小点，对于基督为义的珍宝与属地珍宝之间的估价。第九小点，对于罪的享受与看不见的赏赐之间的估价。第十小点，对于基督的认识与望事之间的估价。 Amen。 第二终点，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的价值观有彻底的改变，叫我们不断地拣选基督并他一切的所事做我们绝佳的份。第三终点，你若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 Amen。
Amen。 哦，这一点，这个第二大点，那包括其中的所有的点实在太好了。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看见高峰的启示，看见神荣耀的经纶，也知道主对我们来说是又活又真的，我们愿意与神来配合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就必须借着价值观的改变来过奉献的生活。我们这一生所有一切的到最后的结果是根据于我们这一生的价值观。你价值观如何设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到最后就是如何。所以奉献，而彻底的奉献，并且持续不断的奉献，新鲜活泼的奉献，而且过奉献的生活，走奉献的道路，是在于我们价值观不断的被改变，也不断的被拔高，然后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持续的并且忠心的奉献的生活。我们这一生都在做选择，要不要得救，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要不要参过教会生活，我想我们也做了一些正确的选择。你要跟谁结婚也是一个选择，跟好慕虚荣的人结婚，事业心很强的人结婚，要赚得全世界人结婚，还是爱主的人结婚，都是选择。我们愿不愿意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主，放弃高薪却不能过教会生活的职业，而选择能过教会生活的可以过得去的生活，过得去的一个薪水的一个职业，这都是选择。我们这一生都在选择，尤其是基督徒的生活更是不断的选择。选择错了，方向错了， 结果就错了。我想啊，圣经中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选择，就是路德记里面的那位路德，他的婆婆就是拿尔米。拿尔米因着饥荒到摩亚地去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亚女子，大媳妇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小媳妇呢就是啊路德。当两个儿子死掉的时候，大媳妇就离开了。但拿尔米说：“我的大媳妇已经离开了，你也回你摩亚的老家吧，不要跟着我了，我要回犹太地去了。”路德怎么说？路德怎么说？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除非死亡能与我与你相隔，否则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我年轻的时候读的这个故事啊，我非常受感动啊。路德做了何等啊有启示正确的拣选啊。若是路德选择回他摩亚的老家，他知道就完了，他从此与耶和华的服侍敬拜耶和华服侍耶和华侍奉神的生活就结束了，就了结了，没有了。我想路德啊，他并不是因为拿尔米对他多好，她的婆婆多么疼爱她，慈爱对待她，也不是因为跟着拿尔米有什么好处，没有。在最后她所说的话，就知道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她晓得她婆婆所信的神耶和华是真神，是全能的荣耀的真神。所以她因着认识神的得到启示了，她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晓得她这样的跟随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她嫁给了犹太地的一个大地主、大财主，就是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俄贝德。俄贝德是谁呢？俄贝德就是啊，大卫的祖父。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波阿斯啊和路德啊，他们就是啊大卫的曾祖父母哎，曾祖父母。一个摩亚女子本来该被弃绝的，没有资格入耶和华会的人，但是因为看见的异象，看见的启示，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是真神，我不能不信奉这位神，我不能不侍奉他。他要跟随拿尔米，跟随拿尔米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侍奉神，他有看见，他做了正确的拣选。因此路德被记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提了他的名字了，一个摩亚女子。所以我们正确的拣选影响我们这一生。我们希望啊，在座若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对于跟随主这件事情模棱两可的，还在斤斤计较的，还在犹豫不决的，请你们在主面前啊，这几天的时间花一点时间在主面前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到底世界给我什么？世界给我很多的话，我能持有多少？我能持有这些东西有多少？多少时间？人生啊，像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愿主赐给我们啊智慧的心，正如摩西的祷告：人生一生的年是70，强壮的可到80。此生其中所惊呼的、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日子便如飞而去。求主赐给我们啊智慧的心，叫我们懂得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哎呀，去年一年我真的很有感触。我所认识而且熟悉非常亲密的几位弟兄同工们，同工弟兄们都过世了，都在70几岁。吴有成弟兄跟我同年，他过世了，我非常难过。李福明弟兄，像也许有些弟兄也认识，他比我大2岁，去年过世了。还有我们亲爱的于杰林弟兄，他过世了。于杰林弟兄过世之前3个多礼拜，还拖着他那个非常疲惫的身体啊，3个礼拜不到4个礼拜， 我们请他跟我们柏林教会侍奉的弟兄们有一点交通。我们顾虑他的身体，我说你只要说20分钟，跟我们讲一讲，在 Zoom 上面跟我们讲讲 one on one shepherding， 一对一的牧养。我看他讲话讲两三句就要咽个口水停顿一下，讲几句就要停顿一下，很痛苦了。他跟我们讲了45分钟，我太惊讶了。就在他跟我们讲完话之后，三个多礼拜过世了。后来我又听见一个消息，我在巴西服侍那5年，一个我们一同配搭的同工们 Sherman 弟兄，他在西雅图，他也过世了，他78岁。哎呀，我真的感触良多啊。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年日，也许有些人年轻人比如说我的日子还长了，是不是要留给我自己，我这一生留给我自己使用，到了之后，到了年纪大老迈的时候，没有事干的时候，在这过教会生活，再来好好服侍主。那个时候你愿意，主不见得要你了。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想一想啊，怎么样每一天数回光阴，好好做一个算计花费。主重要还是世界重要？主重要还是我们亲人重要？主重要还是我们最终之乐的享受重要？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岂可轻易的去缠到世界上的这些的属世的娱乐和宴乐里面？这些都在我们的考量、我们的估计和我们的评价当中。要智慧的心，有一个智慧的评价。到了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者我们去世了，在阴间等待最后幕后消号筒吹响的时候，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见主面了。我们死了之后，这一生结束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付代价来服侍主了。对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怜悯，所以我们能够奉献给主，也不是因着人的劝勉。人的话是有限的，别人的经历啊，不见得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别人的劝勉也不见得会开启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向主祷告，主啊，你既然是像这么多许多的弟兄姊妹所讲的这么宝贝，怎么我不觉得那么宝贝呢？我们可以向主祷告，你向主说，主啊，若是你这么宝贝的话，求你吸引我，开我的眼睛，叫我真的看见了你是超过一切的，我把我完全交给你，不顾一切的把我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活在教会生活中，服侍你到底，服侍，忠心服侍你，忠心殷勤，劳苦努力，竭力奋斗，服侍到最后一口气，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对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至少可以表达心愿吧，表达心愿，而且告诉主说，主啊，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就 honor 你，信任他，他就成就你的心意。哎呀，感谢主了，没有时间了。好了，第三大点，我们若将我们宝贵的从卑贱的低贱的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做主的口。但不见得每一个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主的口，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伸言，一个一个的可以伸言。那么这也是啊，相应着提摩太后书2:22那边所说的，21节所说的，人若脱离卑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别，合乎主人来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功。所以完全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愿意，主必使我们能，主必加力使我们能。好 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完成永远的定旨，就必须过诚心的生活。这两节经节啊，实在是太好了。三节经节下面所讲的，那我读后面两节好了。每早晨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弟兄姊妹，我们去早上起来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来停留在主的面光中。我们经过一天的睡觉，就像从坟墓里面起来一样，浑浑噩噩的，但是也最容易转向主。那么我们可以忘记所有晚上所做的梦，昨天所做的错，犯的错，所有昨天所有的失败，忘记它了。每一天，哎呀，感谢主，主给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而这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应许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哦，这是因着他的应许，他极其广大的信实，他应许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就是新的。所以不要我们做晨兴的这件事情，我们却没有被复兴。不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却没有真的浸透饱和在它里面，那何等的可惜。大卫又说了这句话了，他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大卫王是趁天未亮就呼求了，而且他起来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还仰望了他的律例典章，他的法度。这是我们该有的生活。然后这里讲到，我们每天早晨都该赞美主，我每天早上都要让主耶稣，就是我们日头在我们里面升起，得着更新。然后呢，我们要在坛上的火要一直烧，不可熄灭。祭司要每天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其上，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的祭身，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不可熄灭。好，要不要我们请刘弟兄啊，帮我们读下面一二三小小点好不好？
你们第一小点，祭司每早晨在坛上烧柴，表征神的愿望。需要侍奉的人合作，把更多燃料加到圣火里，好加强焚烧，使神接纳燔祭做食物。早晨表征焚烧的新开始。第二小点，烧燔祭替平安祭的甘美立定根基，这指明我们应当将自己献给神，做长线的燔祭。好为我们与神甘美的交通，就是烧平安祭牲的脂油所表征者，立定根基。第三小点，烧燔祭和烧平安祭表征我们向着神的绝对，以及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都该如火焚烧。 Amen。
Amen。 立位祭开始于奉献，结束于奉献。利未记第一章全部在讲燔祭。燔祭的意义是什么呢？燔祭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属灵的意义，燔祭就是我们取用那绝对向着父神忠心绝对的那位基督，作为我们侍奉神的实际，跟随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的实际。因为全宇宙中只有一位向着主是绝对的，向着父是绝对的，绝对忠诚，绝对忠心，绝对遵行他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燔祭的祭身是预表主耶稣，所以献燔祭的时候，献的人要把手按在祭身头上与他联合。然后燔祭跟其他的祭物不一样，要全部烧掉，全部烧掉，不留一点给祭司。那么燔祭呢的火要不可熄灭，早晨要献，晚上要献，早晨要把柴放在上面，燔祭的火不可熄灭。这是 立位记第一章跟第六章所讲的燔祭，第一章全章是讲燔祭，第六章是讲燔祭的条例还细节。燔祭所预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取用基督作为我们奉献的实际，然后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作为宜爽的香气的活祭，叫神得着心满意足。奉献是叫神得着满足，奉献不是我们立定心志要为主大做一场、大干一番、大干一场，成为什么样的有用的人，不是。这是可怜的、堕落的、天然的基督教的观念。燔祭就是让神来做，让神得着满足。这是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最后一章你们去读一读，第27章讲到全部讲到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把自己的牲畜奉献给神，把房屋奉献给神，把田地奉献给神。所以利未记是开始于奉献，结束于奉献。利未记是一件讲到神指明侍奉和交通的生活，所以奉献是我们与神交通和侍奉的根本。所以每天早晨就是我们奉献的更新的开始，所以每天早晨我们有新的复兴，就是每天早晨有新的变化。只要我们有新的复兴，就有新的变化，就有新的充满。只要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这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在生命中长大，以致成熟，然后我们成为心腹军队，成为战士。好，第四大点，我稍微读一下哈。我们要完成神永远的定制，就必须接受牧养，而且照着神的牧养，并照着神牧养的生活。不但是我们照着神，我们不但是接受神来牧养，我们也体会知道神怎么样牧养我们。我们也照着神去牧养，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感动、有感觉，需要牧养的人。好，第一重点是讲到，主已经把使徒的职事与天上的职事合并了，成为一了，以照顾神的群羊，就是召会，带进基督的身体。第二重点是讲到，圣殿的基督作为耶和华，在五个阶段里面做我们的牧者。第一个阶段讲到享受青草地做可寒歇的水边，第二在异度上得到复兴和变化，第三个经过死荫的幽谷时经历复活，是灵智基督的同在，第四是在战场上更深更高的享受复活的基督，第五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慈爱。唯有我们是体会到神牧养我们的那种柔细的心肠和奇妙的过程，深深有感触的人，我们才懂得如何能够照着神他的心来牧养别人，牧养比我们年幼的，比我们年轻的，新得救的，或是新被恢复的弟兄姊妹们。愿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为着完成神定旨过一个奉献而且诚心，而且教会生活中牧养的生活，停在这里了。
Amen， 感谢主。